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你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这分享的时间，我会一系列的讲到做得胜者这一个题目。首先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个问题，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人生的目标，他就不知道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同样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他自己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当然也就不会有使命感，他没有动力向前来奔跑。就如同箴言书上所说的，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没有意向，他没有目标，他的生活就会散漫，就会随便。还记得有一个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乡下的农夫，他有一天骑着马车载了一车子的这些的农产品要去赶集，结果呢赶了一天一夜，实在是非常辛苦。他眼看这个赶集的时间就快要到了，这个就快要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市集，他心中很着急，因为这个马车还没有到，马跑得太慢了。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拿了一个红萝卜，就把这个红萝卜就用一个竹竿把它吊起来，然后放在这个马的前面。那个马一看到这个红萝卜在前面啊，哇，他这个真的是心里面一阵的高兴，立刻就往前冲。结果很快的，这个马就把车开到了市集，一点都没有误点。其实这就说明了，今天很多的人他之所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目标，所以他的人生才会很积极的往前奔跑。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明白，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需要有盼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为什么，我们才肯好好的来跟随主向前来奔跑。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先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人的目的。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段圣经里面，上帝说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了人类。那么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因此这一段话里面让我们看见，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生养众多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要搞错了。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要治理，也就是接下来圣经上所说的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因此这一段圣经的核心就是管理。讲到管理，我们就心中纳闷了，上帝既然要人来管理全地，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连一只蚊子都管不好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乡下的地方传道，虽然盖着蚊帐，但是晚上实在是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就是有蚊子在咬。所以当我实在是气愤的 这个睡不着，我就把灯一打开，看见一只蚊子，一掌就把它打出来，结果手上都是我自己所流的血。我心中就很感叹，如果上帝造人是要我们管理全地，怎么连一只蚊子都不听我们的？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因为人亚当夏娃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所以人类从那时候开始堕落，以至于神在亚当夏娃身上的那个计划就被破坏了。可是上帝的计划绝对不会失败，上帝的计划也绝对不会被破坏。撒旦虽然要败坏上帝的计划，但是神仍然在寻找能够完成他计划的人。因此我们要继续来看，根据圣经上面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解释圣经，神的话从旧约开始是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显明的，这个叫做启示的渐进性。所以创世纪提到了神的计划，仿佛到了第三章好像这个计划就被破坏了。那我们接着要来看神进一步要怎么样子来挽救这个计划呢？所以在诗篇第八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诗篇第八篇大卫所写的诗里面第三节到第八节这边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你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又重复的把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管理神所造的这一切的万物这件事情又提出来了。所以表明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神启示出来的这件事情，到了诗篇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又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可是在这里他提到说，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提到人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其实在这个第一个人这个字是指的软弱、疾病、痛苦的这样子的光景，第二个人是指的尘土。换句话说，大卫在形容说人其实是很卑贱、软弱的，可是上帝竟然要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意思就是指说上帝要人来做王，与他一同来管理上帝所造的这个大地万物。所以我们从诗篇我们进一步的看见，上帝的心意并没有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所以他的计划就失败，上帝继续的在寻找那有一批的人，这一些人可以跟他一起来管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这些人神要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都知道冠冕在古代的时候是只有做国王的才有这个冠冕可以戴的，所以冠冕就是指的做国王的、做皇帝的。那这一个国王、皇帝呢，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是一个管理者，是一个管理，不管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一个工厂的管理者，都是一个管理的人员。那么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的要来看，到底这一个管理、这个管理者是什么意思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圣经更清楚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把它启示出来。 第二章这边在第五节开始，这边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这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段圣经又把刚才我们所读到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一段再把它引出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边有一个双刮胡把它引出来，就表明这是引自旧约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可是这里跟刚才的诗篇第八篇又进一步的让我们更清楚到，他这边提到谁得了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这里说就是那个因为受死的苦而得了这个荣耀尊贵冠冕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失败了，亚当是那第一个上帝拣选的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要他来管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所以神起初的时候就把伊甸园交给他管，但是亚当不顺服神，吃了神不要他吃的果子，所以呢堕落失败了。可是神的心意没有停止，神接着就拣选了耶稣基督成为那第二个那个末后的亚当。所以呢耶稣因这十字架苦难他反而得胜，以至于他成为了第一个得胜者。这还不是单单如此，这里的一个好的信息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盼望，耶稣基督他得了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冠冕权柄。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还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许多的儿子就表明一件事情，神在他所信的儿女当中要拣选一批人，要也像他一样要得胜，要进入这个荣耀里面，要得着这一个荣耀的冠冕。最后我们要来看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就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神这样子一个启示，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启示录这里提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神的仆人都要来侍奉他，这是指的我们对神的这一方面。可是第五节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不单单要来侍奉神，并且呢我们要跟主一同要来做王，要来掌权，要来管理新天新地。这就是把整个圣经里面很清楚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造人的那个心意不单单只是要我们今天信耶稣得救而已。弟兄姐妹，今天神进一步的让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呢，还要进一步的来与他一同掌王权。那么这个 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叫什么呢？叫做得胜者。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六节，第三章的五节、十二节、二十一节，一共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每一次讲完这七个教会，都提到有一种人，这种人就叫做得胜者。他说得胜的，他要赐给他们权柄来管辖列国，得胜的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虽然每一个这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被称赞，有的被责备，有的是完全被称赞，有的是有被称赞也被责备，但是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就预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一种的人，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要跟主一同坐在宝座上面来掌管统治新天新地的这一批人。难怪当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放弃一切所有，他们心中就有一个疑问。有一次彼得就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他就问主耶稣说，他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就像当年的门徒们，他们跟从耶稣，他们把渔网放下，他们把所有的放下。如果他们跟从耶稣没有任何的盼望，我相信他们跟不久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有一天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要与我一同来管理，一同来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一同来掌权，一同来作王。这就是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者的这样子的盼望。弟兄姐妹，实在说，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有时候会灰心，也常常有时候会感觉到，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来服侍神呢？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服侍他的缘故，有时候被弟兄姐妹们批评，有时候会被那些不信的人嘲笑，甚至被自己的家人看不起，这些我都经历过。那么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呢？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他呢？为什么我们要跟从主呢？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跟从他的盼望和目的在哪里，我想当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灰心到底的。还记得在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去那边去传主的福音。这五位年轻的、有为的、受过大学教育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去宣教，他们抱着满腔的热血，要去向当地的一种种族，叫做奥卡族，去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族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人进去传过福音的，他们想尽了办法研究这个族他们的习性，研究怎么样用各样的方法可以跟他们传福音。终于最后他们决定在一九五五年的那一年，他们坐着飞机，这五位宣教士他们就进去这个族群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当他们进去之后，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有很好的回应，没想到 这些族人表面上对他们很友善，但是呢却过了不久就用一些的计谋把这五位宣教士就关起来，然后最后就把他们杀死了。这五个年轻有为的宣教士进去之后久久没有音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伴、同工都很着急，最后经过许多连日的追寻搜索，他们终于发现他们已经为主的缘故殉道了。但是这消息传回来之后，他们的妻子听到了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感觉到灰心沮丧要离开，反而他们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在神的面前重新的把自己献上，也接下这个棒子要回去传福音给他们。许多各地的基督徒听见他们如此的为主殉道，也在神的面前奉献自己，愿意从事宣教的工作。这五位宣教士他们为主的缘故付上了他们自己生命的代价。我相信有一天在主的面前，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被称呼是得胜者的行列。这就是今天我们跟随他信靠他的人我们所要有的盼望，这也是神拣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来跟随他，我们要清清楚楚明白我们跟随他的目的是什么。愿这样子得胜者的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他、跟随他、侍奉他的那一个动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得了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得胜者的盼望成为我们每一天侍奉你、跟随你的动力。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听众朋友，现在我把刚才的信息简单的提要给大家。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上帝造人的目的。一共有四处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启示的渐进，神一步一步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来做得胜者。这四处的经文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5节到10节，启示录22章3节到5节。这四处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要人不单单信耶稣，而且要我们有与他一同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来做王。做王的意思就是来管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也就是做得胜者，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那七个教会当中的那一批得胜者。盼望你我都能够不单单是信耶稣得救，更是追求要做一个得胜者。